知识对撞机，今天的知识对撞机，我们聊的话题呢，恰好就带着个关键字儿，那就是撞。视线转向无人驾驶领域啊，美国时间的3月18号晚上，一辆 Uber 的无人驾驶汽车在测试过程当中是撞倒了一位过马路的行人，结果呢，被撞女子是不幸身亡。为此 ，Uber 也是暂停了所有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自动驾驶项目。事情发生之后呢，本来就饱受争议的自动驾驶更是直接就站到了风口浪尖啊。虽然呢，这是全球首次出现行人被自动驾驶汽车撞死的事件，但是在之前呢，自动驾驶汽车已经发生过多次事故了。其实就在3月18号的几天之前，3月15号，荷兰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S 呢，是撞倒一辆自行车、一辆小轮摩托车和一辆汽车，发生人员伤亡。当然，令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在2016年啊，在我国河北邯郸的一段高速公路上呢，有一名车主在使用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时候呢，是导致高速追尾清扫车，那也是造成车主死亡。那么在发生事故之后呢，特斯拉是悄然的将它的那个 autopilot 自动驾驶是改成了自动辅助驾驶。再加上前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奔驰 C200L 定速巡航失控事件啊，竟然也有一些人把它和自动驾驶给联系在一块儿了。这个事儿呢，是3月14号河南焦作的薛先生驾驶奔驰轿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的定速巡航功能突然失灵，导致车辆保持时速120公里一路狂奔近一个小时。当然懂车的朋友都知道，定速巡航和自动驾驶这个关系其实差得挺远的，但是之所以会被一些吃瓜群众联系在一块呢，这其实也体现了很多人对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本身充满了不信任。结果呢，可能看到类似的这种名字啊，就会觉得有这么一定的关联。当然不可否认啊，近期频频发生的自动驾驶安全事件呢，也让一些人担心啊，如今发展火热的啊，自动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好，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去信赖呢？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到底存在于哪儿？是汽车本身有问题呢，还是说我们的步子迈得有些过快了？还是像有的人说的，人家本来就是在测试嘛，这个出一些错也很正常呢？更重要的其实就是未来了，都说未来的汽车可能终极的方向就是无人驾驶，这到底对不对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连线一位汽车行业的资深人士，一起来探讨。连线的是独立汽车资深顾问张翔博士。张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们看到从特斯拉啊，再到这个 Uber， 一起起安全事故呢，好像都和自动驾驶存在着关联。那先想问一下，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分别都是怎样的呢？
好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是这个 Uber 和特斯拉的它性质不一样。这个 Uber 这个事情呢，就是目前它的原因还正在调查中。但是从目前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呢，就是 Uber 这个事故啊，它其实是这个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啊，是这个Uber 的自动驾驶汽车啊，它其实安装了激光雷达，这个七个摄像头，还有这个毫米波雷达，其实它这个三种传感器啊，都可以探测出到行人和障碍物。但是恰巧那天周日的晚上啊，它没有起到作用。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安全驾驶员，他本来应该是就是应该注视路面，保持一个警惕的状态，结果在从这个公布的视频来看，他当时是眼睛往下看，没有看这个路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女行人呢，她是在夜间横穿马路，就是没有走这个人行混道线，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这是 Uber 的这个三方面的一个因素啊，促使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硬件，然后测试人员，加上这个行人，这三方面其实都有问题，结果凑在一块儿，造成了这起还是比较惨重的这个事件。
对，
嗯。
在特斯拉这个事件里面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公众啊有一定的误解，因为特斯拉开发了一个这个 Autopilot 的系统，它是公布啊是属于这个2.5级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这个处于2.5级的自动驾驶系统呢，就是它只是辅助这个驾驶员车主进行驾驶，这个车主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说还是必须要眼睛注视前方路面，还是要保持警惕性。但是这个荷兰的这个事故啊，和我们国内的这个河北的这个事故啊，都是驾驶员呢，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注视前方，结果去走神了以后造成的事故。这个严格来说，就说其实特斯拉这个他们。这个公司啊，应该我认为啊是，没
就
是
有
不
点
需要
委屈，
负，
存在一些委屈。您是
对
这样理
的，
解啊？就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之前，咱们国内的那起事故，当时它因为用的是自动驾驶这个表述，可能会对车主造成误解的话，它现在用的是自动辅助驾驶，那么辅助这个词就应该被强调出来了，它并不是说是可以离开驾驶员的参与，完全让车自己来开的。
对。
啊，那么像它这个2.5级的啊，这样子的这种概念的这个自动驾驶是大约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它能够分担掉我们怎样的工作？还有哪些东西是必须离不开驾驶员的操作的呢？
哦，好的，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国内外的一个大多数的一个定义啊，就是把自动驾驶分为5级，这个最高级的是5级的话，就是驾驶员呢可以完全就是就不用这个监管汽车，可以在这个汽车行驶过程中啊，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那我们看看，就是往下面看，就是一个是0级，我们普通的汽车啊，就是没有这个驾驶辅助功能，都是算0级的。再就是一个1级，1级的辅助驾驶啊，一般它定义是就是说可以进行车道保持或者是加减速的一个操作，但是其他的操作仍然由驾驶员来完成。这个级别的这个汽车啊，就是可以在这个车道内。进行实现自动驾驶，2级就是这个定义啊，就是它这个系统啊可以同时进行方向控制和加减速的控制。那么这个汽车啊可以自己啊进行换道行驶，一些比较复杂的行驶，但是这个人呢、啊、仍然要进行监管。
三级呢？
3级就是这个系统啊，就是它可以完成，就是说，在某一定工况下的，就是自动驾驶操作。但是在有些紧急情况下，需要驾驶员呢，就是说来确认。一般呢，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认为，就是具备3级的自动驾驶汽车啊，就是可以在高速公路这种比较相对场景比较简单的这个状态下进行自动驾驶。
所以就是，即使是这个特斯拉，它只到2.5级，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车，它拥有的这个技术，就算是放到高速公路这种还是路况比较好的、比较简单的这个环境当中，也是不能完全脱开驾驶员的参与的。
对，所以刚才那2起事故啊，就说，我觉得可能是那个驾驶员呢，对这个特斯拉这个 Autopilot 的功能呢，就是有一定的误解。
那么4级呢？
4级的这个车辆啊，就说一般呢，就说它一般就可以它的这个算法呀、软件呢就更加完善。除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以外啊，还可以在这个市区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基本上啊，就是甚至系统啊向驾驶员提出请求的时候啊，驾驶员可以不予响应，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啊可以处理所有的这个状态。我们现在这个像这个 Uber 啊，这个它目前呢，就是应该是处于这个4级的水平。
就理论上，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那个出了事故的这台 Uber，它其实就是达到了4级这样子的一个水平了。
对，只不过是它的那个软件功能呢、啊，就是或者是它的那个算法呀，就是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整个系统的设计目标啊，已经达到4级水平了。
但是离真正的这个最终形态5级，现在还是有相当长的这个距离的。
对。
目前有车企或者说是这些互联网公司，他们达到了这个接近5级水平的无人驾驶技术了吗？
目前呢，就是据我所知啊，就是只有一家公司，就是今年呢，在日内瓦车展上有一家公司宣称他们的汽车达到了5级的自动驾驶水平，但是这家公司没有进行实地的一个演示，所以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公司啊，包括这个谷歌的 Waymo 啊，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百度啊，都是行业里面比较领先的公司，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达到5级水平
啊。就是现在就是相对走的比较前面的是4级，那个5级呢，现在我们只能理解为是处在一个宣称的状态，还是需要进一步去观望的啊。
对，
那像是特斯拉您提到的它的这个 2.5 级的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啊，是已经实际这个商业化了，是上路了，那么再往下像是2级或者是1级这样子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车辆都已经应用了呢？
是的，就是目前呢，就是一级啊，就是这个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国内本土的很多自主品牌的这个车企啊，它已经推出了这个车，就具备一级功能，他们的价格一般在20万左右。对，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款那个比较畅销的车是吉利的这个博瑞，它比如说它的那个产品介绍里面就说这个车啊具备这个比如说后倒车雷达、前泊车雷达，有这个智能泊车辅助系统，还包括一些这个城市的预碰撞安全系统，有这个主动偏航警示系统，这些系统呢就可以保证呢这个车辆可以自动的加减速，但是它不能实现这个自动的变道。那么这个根据定义啊，就是它符合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驾驶的水平，
这就已经算了。而且就是从定价上来说的话，就是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比较近的。
对，这个车好像是最高版本的最高配的定价大概是18万元，所以还是就是说比较实惠的一款车。
那么再往上呢，这个二级的自动驾驶是不是说还是相对出现在了一些比较高端的车型当中呢？
对，二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那个这个出事故的 Uber 啊，它的自动驾驶汽车就是在那个沃尔沃的 XC90 的这款车上改装的。
就这个车本身已经具备了二级水平了，它把它改装成四级的自动驾驶。
对。这个沃尔沃的这个车啊，就是它也具备这个城市安全系统，可以有这个车道的自动保持啊，就是可以实现自动的变道，然后再可以在白天夜晚呢都可以保证呢，就是这个系统监控到这个车辆、行人，包括自行车、摩托车的话，还有一些障碍物的话，能自动的减速，甚至那个紧急刹车，所以它具备二级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
这个的话就是也算是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达到二级自动驾驶它所对应的这个能力。那其实我们如果是在选车的朋友的话，看到这上面的一些介绍也就知道了它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但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车其实没有一个是达到3级以上水平的呢？
这个三级啊，这边呢，我这边资料啊显示啊，有一款车
已经有
达到三级的
啊。
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奥迪公司发布了一款这个新一代的 A8 这款轿车，它具备了三级的自动驾驶水平。现在这款车啊，也在计划是今年上半年呢，也在会在国内市场推出。
这个的话起码就是就这个二级或者是 2.5 级三级这样子的一种水平的自动驾驶，可以看得出来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高端的车开始会逐渐的铺开，在之后就是逐级下降，然后到这个比较经济型的这个轿车也都会配备这些技术。
是的
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这个任何的技术啊，从这个开发啊、实验测试这个阶段，到最后大规模的上路或者是商用化，其实这段路很长。那么最近来看啊，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四级无人驾驶或者说是四级自动驾驶的那一辆 Uber 的这个测试车，它是出了这样子的有人伤亡的事故，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技术本身它可能距离真正的这个大规模的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好的，这个就是Uber 事故发生以后啊，引起了就是国内外公众的一个关注。现在这个首先是这个 Uber 公司啊，他们宣布啊，已经停止了这个所有城市的这个公开道路自动驾驶实验。然后在他们实验的那个美国亚利桑那州政府啊，现在已经宣布了以后，也是暂停了这个他们州内的这个自动驾驶道路实验。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行业人士来说，总体来讲，我觉得从目前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次数啊，它远远小于我们这个传统的是有驾驶员的驾驶的这个事故的次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啊统计啊，就是每年交通事故的这个死亡的这个人数啊，就超过了16万。这个意思就是说，大概每天的话，可能就有400-500人就是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就是目前公众对于无人驾驶它的这个技术的成熟或者是安全性是存在着所谓的幸存者偏差，但是
对
无人驾驶现在毕竟车少啊，这个传统的有人驾驶的这个车辆大的去了。
对，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这个比例啊我倒没计算过
啊，
就是无人驾驶汽车是大概上路啊应该最早是在美国，它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在美国公开道路上进行测试，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6年时间了。现在在美国的这个道路上啊，比如说这个亚利桑那州啊，就有600多辆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在做测试。在加州的话，大概有接近400辆的无人驾驶汽车在做测试。然后在德国、韩国，这些国家呀、啊，都日本呢、啊，都在做公开测试。但是目前据报道，这个事件来说啊，就是前年的时候，那个特斯拉和这一辆卡车正在转弯的卡车，碰撞导致这个车主死亡的这个事故是影响力比较大的。然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导致行人死亡，
一个是等于是相当于车内的人员出现了这个死亡，这一次等于是车外的人员死亡。
对，总体来说这个次数啊，还是死亡的这个人数的还是非常小的。
但不管怎么说，其实出现了这样子的事故，对于它的这个发展应该还是会蒙上一层挺深的这个阴影吧。
对，就是特别是他现在公开的那个视频呢，就说确实是很恐怖。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是站在这个行业的角度，站在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就是目前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包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发生事故的次数啊，确实目前还是比较低的。
不过其实冷静客观的来看这个事故的背后啊，如果说真如这个张博士您最开始的时候介绍的，它其实是三个因素最后促成了这种情况的话，尤其是考虑到这个测试人员他处在一个分心的阶段，也可能是出在了就是他对这个技术有点过于信任了。
对，他们也可能是这个安全驾驶员当时也正在观察这个车内的一个仪表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另外就是这个女行人呢，确实她在周五晚上10点钟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啊，这个场景真的是很少见，不仅在美国，就在中国啊，这种场景也很少见。
对，当然这个其实也是要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行人还是提一下，就是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还是一定要遵守的，这个是为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考虑，这个其实无关是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那么回到无人驾驶这件事儿啊，我也看到很多人说，是不是说这个技术啊，虽然说其实在这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的这个测试已经挺成熟了，但是现在就直接让它到这种公开的环境或者说是上路进行测试，有点这个步子迈得过快了呢？不知道这一点张博士您怎么看呢？
这个我觉得呀、啊，就是现在这个步子啊，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就是只不过是这次啊，这个 Uber 这个事儿啊，也是发生的就是有点太离奇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偶然性因素啊都碰上了。 总体来讲啊，就是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因为它上面安装了很多传感器，就是可以探测汽车周边的一些这个障碍物和行人呢、啊，包括车辆。
对，
它一般发生的这个当和这个汽车和这个其他的这个行人呢、啊、和物体距离很近的话，它会自动的减速。
嗯。
并且紧急制动，这个从这个理论上来讲是相当安全的。除了这个传感器以外呢，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它还装了这个智能通讯设备和这个道路的一些这个智能设备进行通讯。
对，
和另外也和其他的一些汽车啊，智能汽车进行通讯，进一步这个提升了这个安全度。另外就是我们啊还有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它还有这个高精度地图。这个高精度地图呢，就是它里面它那个定位的这个精度非常高，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定位精度大概十几米，高精度地图的定位啊，大概是精度达到了几厘米的这个程度，
那就已经是不仅仅是车道了，就是甚至可以控制到，就是我距离这条车道的边线是多少远，它差不多都可以保持了。
对，
啊，
是的。就是现在我感觉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出现这个事故了，我觉得是现在无人驾驶汽车啊，最大的障碍不在于这个技术，而在于就是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这个从传统的这个交通系统啊，往这个未来的这个智能交通系统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的过程它非常漫长，而且阻力很大。因为无人驾驶汽车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它需要和非智能汽车有一个这个共存的过程，因为这个非智能汽车就是传统的汽车，它是有驾驶员驾驶的，它有疲劳，有这个走神，有时候有些这个有些失误的这个操作，这样的话其实它是很多这个交通事故啊是传统的这个非智能汽车造成的。
我可能有点意思到这个，有点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汽车的这个发展，当然这个不太可能啊，我们就假设这样一种场景，就是一开始就是无人驾驶这样子的一种交通工具，这个直接上路，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个全新的这个地方，然后就直接建造一座只有无人驾驶的汽车的这种城市，那反而这个技术它会非常的成熟，而且非常容易让它这个叫什么可以实行，而且会很安全。但是因为是先有了有人驾驶，然后无人驾驶得去适应这个人操作的可能不确定因素非常多的这种环境，反而造成了它的这个危险性会更高。
是的，就是我就认为啊，就是未来的这个社会，无人驾驶汽车的这个社会，一定是就是说每一个行人呢，到时候啊后面以后出行呢，都必须要借助于车辆，它其实还是甚至是不允许行人随便的出门自己走路，比如说我要到商店去买一个东西啊，就是必须要虽然距离很近，也要乘无人驾驶汽车，因为到时候马路上啊，它可能就没有人行道了，所有的车辆都是无人驾驶汽车，那么这个状态啊，就是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零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系统的一个状态。
当然，这个场景好像现在听起来还是有点科幻啊，所以。面对无人驾驶，它需要面对的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它必须先要适应这个有人开的车的这样子共存的这种环境。那么这段路它又该怎么走呢？
这段路啊，就是应该啊，我们可以就是说有这么几个步骤啊，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就是首先呢、啊，就是在一些城市啊，设立一些封闭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一个试验区，比如说咱们上海安亭呢，就有一个国家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么一个示范基地，在这个封闭道路上做实验，这个等这个实验的次数比较成熟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这个指标叫做脱离接管的次数，如果这个 这个在这个无人驾驶汽车行驶过程中啊，这个次数越少的话，表示这个系统它就越完善，基本上就能达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程度。这个次数那它这个达到一定的这个达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以后，这个汽车可以在公开的道路上，比如说在一些我们另外的我们现在这个行业还设想了一种场景，就是无人驾驶汽车可能是首先会在商用车，比如说在那个一些物流的一个卡车和一些长途的客车这么一个车型上做应用。
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好像像是这个深圳的无人驾驶公交车啊，它也是在有一个这个试运营的概念。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像是这个无人驾驶的卡车，好像啊，再比如说这可能更早，包括这两天上海挺热的这个浦江线啊，这个它也是用了一个无人驾驶的概念，当然这不是汽车，是不是说是在这种就功能比较明确的车型上，它就容易实现和推广，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功能比较明确的车辆啊，它的运行的线路比较固定，它的这个场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比如说那个做物流的这个大卡车的话，它一般大部分时间都在高速公路上运行，高速公路上没有交通灯，也没有行人，这样的话它这个安全度可以得到保证。另外在咱们城市里面有些这个公交车的线路啊，也在做无人驾驶的示范运营。因为公交车的线路也比较固定，它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公交车道。
对。
那么这个情况啊，也会就是说要这个风险呢、啊、要
可能不如高速公路，但是相对来说也是专车专道的，对吧？
对。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交通规则，其实可以这个保证它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车道的。
对，再就是进一步啊，我觉得当我们这个社会无人驾驶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其实就我们可能也会出台一定的这个规章制度，这个规定呢，这个行人呢，就说哪个地方能去，哪个地方不能去，可能到时候行人的这个自己行走的这个活动范围也会大大的缩小。
就我明白了，可能首先。是您刚刚说的，就是说行人他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另外，其实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无人驾驶专用道、有人驾驶专用道这样子的一个区分来完成那个过渡呢？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在国内外都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因为在美国的话，就有专门是这个，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有这个车道，它还有这个比如说多乘员的车道，包括在我们国内的深圳市啊，也有这种类似的专用车道，也可能就是在未来啊，也会出现这个无人汽车的专用车道。
就仅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可能这样子的一种场景啊，它的这个出现是有那么一定的这个需要的。哎，那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可能一些普通人啊，对于无人驾驶的一种疑问了。那为什么非要整个的这个社会或者说是城市去适应无人驾驶车呢？难道说这个无人驾驶就没有办法变得足够的聪明，让它就像是人开的这个车一样，在充满着不确定的城市的这个道路当中行驶呢？是因为技术上还是有某些瓶颈，可能让它始终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程度呢？还是说只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这种技术呢？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啊，就是说其实或者从这个经济性整个系统的成本来讲啊，就是说无人驾驶汽车其实和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很多行人呐、自行车呀，包括有些那个小的那个三轮车呀，这些车辆在包括摩托车啊，他们都共处在一个公路上进行行驶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安全风险的。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它是其实是有机器人来控制的，它是非常机械的，非常准确的。那我们这个行人呢，其实包括我们这个驾驶员呢，他其实是他的行动其实是有偏差的。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周边的一些情况，就会引发交通事故。这样的话，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会 会就是会阻碍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这个一个大规模的运行。
嗯，就是说可能有一方面就是说它的这个算力或者说是这个传感器它还没有那么的这个敏感去处理这么复杂的这个环境。当然另外其实我也看到有这样子的这个评论，好像是谈到了类似的一个悖论，就是当它预测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到底是确保车内人的安全还是车外人的安全，如果说两难的时候它该怎么办，可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思考吧，使得最理想的无人驾驶的环境就是只属于无人驾驶汽车的一座城市。
对，现在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无人驾驶汽车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有些媒体记者去体验的时候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它的那个刹车制动的次数啊，比我们这个有驾驶员的汽车要多得多，因为它开起来非常谨慎。
对，
稍微发现周边有一些这个危险的情况的话，它就会紧急刹车
啊。
这样虽然刹车非常迅速，但是也非常安全，但是给车内的成员呢，就是造成了一个不舒适的一个体验。
对，其实有开车经验的朋友都还知道，就是另外一个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类似的这个车在马路上比较多，而且还是用现在的这样技术，就是频繁刹车的话，其实无形当中会给城市的拥堵造成更大的影响。这其实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幽灵堵车这样子的一个连锁的反应啊，所以当下来看的话，可能离最后就是大面积的这个无人驾驶全部上路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对对对，再就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无人驾驶，那个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场景呢，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实现的。就是比如说到我们过了20年以后啊，可能就是这个咱们老百姓呢，到时候就适应了那种就是那种自动化的社会，就是像很多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出门买菜呀，送这个小孩上学呀，这些场景呢都可以用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来实现的。就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个技术啊，只能让我们的生活就是越来越便利，就是不会给我们这个生活带来不方便的这个情况。
哦，我注意到您用了一个时间是20年左右，这个是您对这个技术大规模这个民用的一个时间上的预测吗？
对对，也是行业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普遍认为到2030年的时候啊，这个无人驾驶汽车会商用化。
嗯，那如果到了那一天，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有人驾驶汽车就会成为汽车史上的一个载入史册的，但是不在马路上继续出现的一代产品了呢？
是的，就是到那个时候啊，有人驾驶汽车就会像以前的那个马车一样的，就是当这个马路上都是汽车的话，这个马车就会不允许它上路了。在那时候就是如果是有的那个汽车爱好者确实想自己开车的话，他只能去找一个专业的赛车场，到那个赛道里面去开车。
这是差不多20年之后就有可能会迎来的一个未来。
对，
啊，那我们今天就先把话放在这儿啊。有机会的话，20年之后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看到底那一天变成了怎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虽然现在智能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好，它还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技术上的这个瓶颈。但是像张博士描绘出来的那个未来，它可能真的是大势所趋，而且还挺美好的。也再次感谢汽车行业资深人士、独立汽车资讯顾问张翔博士和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见。
谢谢。
顺便再提一下，本月初呢，上海市发放了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上汽集团和蔚来汽车呢是成为了第一批获得此类号牌的车企。相信在特斯拉、Uber 等企业的前车之鉴下，咱们国家的自动驾驶技术是能够拥有更加健康和理性的发展态势。毕竟这个未来还是很美好的。这里是新闻实验室。